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DTS, program number 254.
Jin Shen Shen Xue Yuan.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福音书第二十课，福音书第二十课，题目：耶稣拒绝行神迹，并宣告属灵的家属。耶稣拒绝行神迹，并宣告属灵的家属。我先要读圣经，然后再加以解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从三十八节念到五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到五十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基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立有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学之处，却行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休息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做了一件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行神迹，但耶稣却责备他们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文士，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一般读书人呢。文士就是当时犹太社会 他的研究旧约圣经的学者。法利赛人是一帮非常严谨遵守律法的，在外面看来他们实在是一个很规矩很遵守律法的。这些人他们在学问上他们懂的，在法律上也很懂的，他们常常用这些知识来评判别人，定别人的罪。他从来没有用圣经的知识成为他们生活的准则，成为他们生活的规律。那这是稍微介绍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次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很尊敬，称耶稣为夫子，就是称耶稣为拉比，而且是先生的意思。他们尊敬耶稣，称他为先生，然后求耶稣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各位你注意，他们这里求神迹不过是要看看罢了。换句话说，耶稣您能不能行神迹呢？虽然他们晓得耶稣曾经行过神迹，但是耶稣责备他们行神迹的目的是要他们悔改，不是要让他们看看而已，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可是这一般的人，他们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乃是要享受物质，而不是真正要悔改。所以耶稣责备他们，指出他们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邪恶指着他们生命的本质，它是思想的状态，邪又恶，又邪又恶，同时有淫乱，就是在道德的生活与人的来往不清不楚，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生活。淫乱是神所憎恶的一件事。这个淫乱在这里圣经说变成一个世代，换句话说变成一个风俗习惯。但上帝创造人造男造女，使男女可以过着一个夫妇神圣的生活。上帝把性的本能赐给人类，是叫人在正式的夫妇关系、夫妇的生活里面享受神的创造。可是淫乱的人怎么样呢？他们乱用上帝给他们性的本能，做许多败坏自己、败坏人类、败坏家庭的生活和行为。开始人犯罪觉得很孤单，犯罪觉得犯罪会别人讥笑、别人责备，所以他们犯罪的人多数愿意造成一种犯罪的风气，人人都犯同样的罪，那么他在犯罪的时候就没有人敢指责了。比方说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从前人娶了一个太太他觉得不满意，那么他要再娶第二个又觉得不好意思，以后他们就做出一些的名称说，一些的理由说，不孝有伤，武后伟大，用这个理由再娶小老婆去犯一些淫乱的罪，以后慢慢的就三妻四妾成为一个荣耀的风气。这就是淫乱的世代。今天在许多的社会都是错用神给人类那个神圣性的本能，犯上淫乱的罪，满足情欲、满足感官，这都是神所责备的。耶稣基督除了责备这个以外，他说什么呢？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先知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假如我们看旧约约拿书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就晓得约拿的神迹就是悔改的神迹。约拿是一个先知，他知道上帝的命令，但是他故意违背，他以为违背神的命令是不要紧的，可以躲避神的审判，但是神用各种的方法，用各种的环境叫约拿要悔改，结果约拿在鱼的肚腹里面就悔改了。耶稣讲到约拿的神迹，主要的是谈到悔改的事。约拿自己先悔改，然后他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圣经说他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结果全城的人都悔改了。我们闯悔改的道，自己必须先悔改。自己不悔改，我们不要盼望别人能悔改。耶稣基督这里所强调的是悔改之道，悔改之道。另外耶稣基督讲一句话，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么这个事情现在有人在讨论，那么耶稣基督到底是礼拜五时呢，还是礼拜四时呢？因为耶稣如果是礼拜五时，那么礼拜天复活没有三日三夜啊，怎么说呢？按照犹太人的列礼的算法，是从下午六点钟开始的。所谓三日三夜不一定是整数了，但在这里最重要的，耶稣所提的乃是复活的道理。耶稣基督在地里埋葬死了，他要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就是说明我们有了复活的生命，有复活的能力，我们就可以过一个胜过单单求神迹来满足我们物质欲望的那一件事。我们有了复活的生命，有了复活的大能，对物质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重视了。我们如果复活了，我们多凭着信心，凭着属灵的事，而少凭肉体的感觉。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约拿在鱼腹里三天的事情，乃是执着耶稣要复活，显明那个大能的真理。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耶稣讲完了约拿的神迹以后，他特别强调到一点是，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一人就是耶稣自己。约拿悔改，约拿从死里复活，或者说从鱼腹里再出来，他就去传悔改的道，感动尼尼微全城的人，从君王到平民都悔改，这么大的果效。现在耶稣在这里比约拿更大，人更应该听他的教训。其实耶稣基督谈到南方的女王， 从地基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这是记载在列王记。这里所指的南方的女王，应该就是示巴女王。她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她从遥远的地基而来，只听智慧话。是的，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有很多智慧的话。他学了箴言，学了传道书，有很多人生的经验可以教训年轻人。但是圣经有记载，所罗门到年老的时候，他忘记自己的教训，忘记了敬畏上帝，忘记了他教训人的话语。现在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基督他讲智慧的话，他本身就是智慧。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一些智慧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哥罗西书所说的。耶稣基督是智慧，他说智慧的话，不但如此，他所行的都是智慧。我们有这样的耶稣，我们应该更加要听他的话。南方的女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不远千里而来。现在耶稣基督比所罗门更智慧，在他们的眼前，岂不应该好好的听呢？可是当时的犹太人听了耶稣许多的讲道，看见耶稣许多许多的神迹，还是不信。所以耶稣说，将来南方的女王要定他们的罪啊。耶稣基督自己也说，我不定你们的罪，将来你们所听的道要定你们的罪。这是在约翰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听到，不要以为听了就没有什么责任。我们今天学了这个真理，我们不要以为学了就算了，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是的，当我们明白真理，我们就有责任要实行真理。假如我们不实行真理，这些我们所听所学的真理就要审判我们。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什么罪呢？不听智慧的话，不悔改，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下面这个圣经又记载另外一件的事，讲到一个人的心里面有鬼被赶出去，而不接纳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这个鬼会回来看看里面打扫干净休息好了，而没有主人在里面。他不但是一个人回来，还要带着七个比他更恶的鬼一起来。这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如果听了道理，蒙了光照，得到真理的知识，好像里面打扫干净一样，但是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主，做生命的主，那么魔鬼会再回来，把许多不好的事情，更不好的事情一起带来，叫我们更加邪恶。在这样一个拒绝上帝的真理的时代，实在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求上帝怜悯我们，认清世代是这样的邪恶，只有真理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才能胜过。当耶稣基督讲完了这个以后，忽然间有人对耶稣说，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在外面要和他说话。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和他的弟兄跟耶稣基督在工作的时候的接触不很多。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基督 被邀请到迦拿一个婚宴的时候，圣经记载他的母亲也在那里。另外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也有记载，耶稣基督很忙碌的工作，那么他的家人劝他回去，不要工作太过分。另外在马可第六章也谈到，有人提起耶稣基督的四个弟弟，还有两个以上的妹妹，因为圣经那个妹妹是多数的，应该是两个以上。那么在这里圣经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正在与人谈道的时候，忽然间他的母亲兄弟来要与是耶稣讲话，圣经没有清楚说要讲什么，但是正在这个机会，耶稣宣告人与他一种更加宝贵的关系，不是血统的关系，乃是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我们人类很讲血统，很讲家谱，很讲同乡同宗的关系，当然我们有血缘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如果是追求真理的人，求道的人，我们应该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为第一。耶稣基督这里说什么？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我们记得在登山宝训的结论里面，耶稣基督也说过，不是那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是那称呼我是他们的主，或者说奉我的名去传道去赶鬼去医病的人，他们会进天国，不是的，只有那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上帝的家中成为上帝儿女的是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这么讲，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他的家属，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要成为神家中的人，必须要听从神的话，要悔改，因为神的旨意他不用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悔改，但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人不但罪得赦免，同时耶稣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做了上帝的儿女，我们自然就成为父的儿女，就成为许多信徒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信了主，我们得了生命，能成为上帝的儿女呢？是不是我们自己说就算数了呢？是不是我们听人说你是主的人，主的儿女就可以算数呢？不是的。在罗马书第八章有几节的圣经很清楚地解释这个宝贵的真理，我现在念给你们听。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开始，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几节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信耶稣基督得了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也不是人说的，乃是圣灵 自己做见证。圣灵引导我们，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证实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有儿子的心，因此呼叫上帝为天父。同时圣灵不断地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凡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就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超种族的关系，这是非常宝贵的。在我传福音的经验里面，无论我到哪一个民族去，只要我传讲耶稣基督，那里有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就是我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把我当作他们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你们一件事，好多年前我到土耳其去，我在那里对一般土耳其的弟兄姊妹传福音做见证。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们，我不会讲土耳其话，有一个宣教士替我翻译。我们讲完道了以后，他们觉得非常高兴，看到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基督徒跟他们同一个信仰，成为上帝家中的弟兄姊妹。他们把我抱起来，按照当地的礼与我亲嘴，这是件很特别的经验。感谢主，因为耶稣的救恩，不论是哪一个民族都成为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是除掉种族的隔膜，把所有的人类因信都成为上帝的儿女，都成为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宝贵的救恩。我们要感谢耶稣为我们所成就奇妙的救恩。我们祷告，谢谢天父，你把宝贵的真理借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要我们悔改，过于享受神迹带来的福分，你要我们遵行你的道，接受耶稣做救主，过于今生血统的关系。当我们接受你的话语，遵行你的旨意，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真是天下一家。愿主赐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